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2018世界杯，我们一起说足球。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现在电话线上呢，请到的是前澳大利亚非法足球经纪人陈涛先生。陈先生，上午好。
早上好，两位主持人，大家听众好。
嗯，说到刚刚结束的那场比赛哈，克罗地亚3-2点球是战胜了丹麦哈。相信这出乎一些人的意料，但我总觉得之前像跟您做节目的时候，我一说到一些赛事或一些表现出乎意料的时候，其实并不出乎您个人的意料。那您觉得像这场比赛结果的话，那您怎么评价这个两个球队的表现呢？
这样的，首先呢，看足球的比赛，特别是世界杯，大家不要迷信一种球星效应。
嗯。
因为他这个世界杯啊，组织那个赛事，他比较就是严谨科学，然后呢比较合理。他所有的球员、球队，包括他的这个主赛制、赛程组织，他都是非常公平，相对就是说比较合理的，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缺陷的了。
嗯，
就是他在大家那个国家队，就是看着你自己各个国家队你怎么备战，你怎么训练计划，或者是多少日期，对吧？像一般德国这种好强队，他什么包机过去，什么家当都带过去，
是
吃喝住行拿钱都拿，连水都带过去，对吧？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对强队来说呢，是就好像就比较突出一点了。实际上这种队伍呢，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说没有什么你比我强到哪里去，所以这个是世界杯的那种特点。因为为什么好多强队是基于他们国家的联赛，什么英超啊，什么德甲啊，意甲啊，你包括意甲都没有出来，所以这是有一个公平问题，就是一个机遇相等的问题。然后呢，千万不要被那种明星效应，但是明星作用有吧？有的，我待会会提这个问题，谈这个问题，就是说明星最后的作用是什么？是为团队奉献服务的。你不能说我一个明星球员，我就是为我自己。所以这待会我们会谈到梅西和阿根廷的作用。
嗯。
那么今天早上呢，这个比赛刚刚结束，那个很热闹，怎么呢？我在讲过世界杯的时候啊，两个欧洲队伍在一个小组，这个是最麻烦。
嗯。
那么现在呢，这个法国跟丹麦是一个小组，他们两个一起出现，出现以后呢，法国已经晋级了，那个丹麦呢就又碰到欧洲，丹麦碰谁呢？就碰到克罗地亚。
嗯。
克罗地亚这个队伍啊，他是。一直就是很好的队伍，因为国际足球界好像对他似乎有点排斥，或者是有点贬低啊什么，所以他这个队伍呢，就是说我以前讲过，在刚刚抽签的时候结束的时候，我讲过，他以前就是南斯拉夫这种游击队思维啊，这种就是出来这种就是巴尔干火药桶啊，他的现在足球他走向技巧化，然后呢，所有的队伍碰到他都是不好打。你要赢他真是难上难。那么今天这个队伍的今天早上两支队伍打呢有点戏剧化，一分多钟被那个丹麦先进球，
嗯，
这里面噼里啪啦这个一碰两碰，因为这个时候啊比赛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什么呢？十分钟的时候啊开赛最容易进球，因为什么呢？大家都是很陌生，没有适应打法，就是我跟你一个打法要有一个适应，像昨天晚上俄罗斯队那个叫什么打的也是对西班牙，他最后也是点球赢的。他就是说刚刚开始的时候啊，我跟你的打法节奏和那个就是特别是那种习惯上啊，一下子不适应的，就是很陌生的，大家捅来捅去都弄得不好，就是还没有打到那个成熟的时候呢最容易进球。那么这个问题呢也证明了，那么所以呢就是说克罗地亚对那个丹麦队呢，我已经个人就是判断呢，克罗地亚能走进前四，甚至有夺冠的可能，因为这支队伍比较低调。然后呢，他不是所有人们眼中观众眼中的一种就是说引人注目的，那么这个队伍是可怕的，我认为就是要。然后呢，他自己有一些就是欧洲的传统，欧洲队伍自己相碰的吧，你要碰赢那个克罗地亚，包括塞维亚，包括他没有机会了，他出局了，很难的。因为这两个队伍就是原来就是前就是一个南斯拉夫嘛，对吧？他的足球其实我在讲过前两次，就是他的青训基础啊都是非常好的。那么这个比赛呢，我认为达到后来，丹麦要知道，你虽然是觉得很冤，点球是很残酷的，最好不要去点球啊。这是我们比赛第一时间的耗，就是加时赛；第二就是那种心理素质的那个这种压力，就是因为已经耗尽体能的情况下，再叫你罚点球，这是很残酷的。有些好多队伍就是实际上非法在这个上面呢，他就是已经以前制定的计划，他不就没有办法好的办法取代他。 你不可能说打平了以后90分钟大家抽签，这个就没有精彩度了嘛。所以加时赛再点球，但是一般强的队伍呢，尽量不要去朝这个方面走。
嗯嗯。
昨天俄罗斯对那个西班牙的比赛，和葡萄牙对那个的，都是在发生这种情况下，就是说90分钟左右被进球了。那么所以呢，就这个队伍来说呢，我们现在来看呢，就是说今天早上这个比赛呢，克罗地亚他是有点实力的，千万不要小看这个队伍啊。那么丹麦队呢，就是这个什么的问题呢？传统的就是说，好像欧洲的比较名列前茅的队伍，这种队伍实际上你跟瑞士啊、瑞典啊，我跟你讲，几乎是相近的。我认为，
嗯，您前面也提到哈，可能看比赛的话，可能不要太过多的关注明星效应，但是可能相信对于像我这种很多这种就是伪球迷来说，凑个热闹哈，大家可能看的也是球场上的一些巨星。说到这个，就是梅西和 C 罗哈，都挺遗憾的哈，他们都已经是双双的都回国了。那说到这个阿根廷对法国这场比赛哈，那法国最终是以4-3是战胜了阿根廷哈，晋级八强。那阿根廷铩羽而归，那这也意味着我们前面提到梅西在本届世界杯的一个退场。那关键是我们看到，其实梅西就是参加这次世界杯哈，那就是在就是在截止到本届淘汰赛上还都一球未入，特别是提到他前面就是这个就是阿根廷对战冰岛的比赛哈，当时还是被冰岛队的那个就是守门员，关键那个人还是做一个就是兼职导演，然后就把球给扑了出来，大家都说哇，我就是这场比赛之后估计他的这个心理的阴影面积到底会有多大哈？所以对，也有很多人就猜测说，像这次就是那个就是梅西在回去阿根廷之后就不会再为这个队伍效力了。那你怎么看？
这个问题呢，提的你这个点的这个问题啊，真是令人不得不笑出来。
嗯。
因为什么呢？那个就是像我讲的问题，千万不要对明星过分解读。现在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实际上就可能呢，就是媒体啊，或者是一种。就是足球比赛当中一种精彩的东西啊！你现在梅西啊，他参加4次世界杯啊，他的那个产量进球产量并不高啊。
嗯。
那么这个问题来了，就是说，因为媒体过分解读说梅西怎么样，梅西就是梅西，梅西是明星是明星，对。因为我们足球是一个团队，到最后明星的效用是为什么服务？是为整个球队进球服务。那么现在有个问题解读来了，片面解读了，就是说你既然是明星，你在巴萨进这么多球，你到我们俱乐部到我们国家队也进这么多球，这个不能这样等于的。这个就是一种比较自然的那种好像延伸解读，不是这样的，足球不是这样的。因为为什么呢？我们从比赛来看，你从阿根廷梅西，实际上我认为阿根廷国家队他主要还是输在自己的创新不够。
嗯。
因为为什么呢？你比如说你比赛当中迪玛利亚，实际上迪玛利亚的球队他是阿根廷第二个进攻点，这个球员是相当好的，在这个皇马还是在巴萨踢过的啊，皇马，然后呢在曼联也踢过，然后也现在去了巴黎圣日耳曼，这个球队前几届世界杯都是表现非常突出的。那么好了，有个问题，由于媒体过分解读，观众一直盯着梅西，实际上梅西是被阿根廷国家队整支国家队和球迷过分消耗掉自己的个人能力的。因为为什么呢？你这个梅西啊，他这个球员，他能传出好多那种具有威胁、这种致命的，就是射门前，我经常讲过，射门前致命一击传不好的话，就这个球队是不能打成比赛，打得比较有效的。那么，阿根廷这个梅西啊，他就是说最关键，你看看突突突突突带球啊，他关键只要你一个球员领会他一个适当的跑位和一个适当的那个启动。他那个球传球，他是一种 feeling， 就是喂给你的，你只要起脚射门就行了。但是阿根廷国家队没有这种队伍，就是说除了迪玛利亚是另外一个进攻点，那么我们再讲，你两个球员是两个明星效应，你包括乌拉圭也是两个明星效应，对吧？那么这种球队来打的时候，他球场上要多点进攻，这个是最有效的，就是强与强队之间，你一个梅西进攻也好，一个迪玛利亚进攻也好，包括卡瓦尼亚和那个就是那个苏亚雷斯两个点进攻是不够的，你还要其他队员一起策应。
嗯嗯，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那么阿根廷这点不够，那么我就想了，你梅西呢，就是老去就那个解读他，我认为呢，梅西国家队还是退出来好，或者是也不是退出，就是你不要选他也可以。
嗯，
你正是害了他，因为为什么呢？你把他耗尽，把他所有的体能、所有的荣誉、所有的能力全都耗掉，然后呢？球一输，
对对，
只那个啊，这个梅西不好。
对，而且说到像就是这个梅西今年已经31岁了哈，大家都在想下一届世界杯的时候，2022年是在卡塔尔举行哈。那么在那届世界杯上的话，阿根廷能够夺冠的可能性有多大？甚至说就是梅西本人是不是可以参加世界杯哈？这些几率到底有多少？大家都在想，估计可能不会再有下一次的机会了。也是，
我认为就是说这个问题呢，你包括 C 罗，你这个怎么解释？葡萄牙不是也淘汰了吗？
是是。
为什么对葡萄牙的 C 罗好像是就是没有这么多大家那个讨伐，对那个梅西好像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真是好像很冤的。你 C 罗怎么呢？你 C 罗葡萄牙队你也是大明星啊，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呢，有一个问题，那虽然这种问题我们谈了不是为梅西辩护，那么还有一个问题，现实我们必须看到，到目前为止世界杯上真正的新兴的球星，就是新的 dash out 的冲出来的还没有。
嗯，
你比如说以前有一个内马尔已经2-3届世界杯了吧。所以你现在的问题，足球发展它可能是到了一个瓶颈啊，特别是欧洲队伍来说啊，你说法国也好，法国这次好像有点慢热，好像现在来了。我以前对法国确实有很大的那个批评，但是他在那个跟那个就16强时候，他几个两个突进啊，他是打了，他有这个长期输入突进，他是有点特点的。
嗯，
那么这种队伍来说呢，就是我们应该就是看到，就是世界杯很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不可预测性和。你突然发生那种就是意想不到的奇迹般的那种。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